谢谢 Howard 特别提醒求神给我智慧，能够把他的话讲明白，也让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明白，有一颗受教的心。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我上一次在8月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哈，天国的比喻跟奥秘。上一次帮我翻译的 Joyce 很辛苦哈，因为内容很多啊，他很忙着，他翻得非常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把这段经文看完，总共有52节。可是我们上一次已经有把两个很重要的比喻，我们讲过一遍。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天国的比喻哈，好。可以看得清楚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不好？然后我们就开始来分享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主日的早上，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若不是因着你借着你的爱子，将你的救恩啊，借着你的恩典，借着他，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重新跟你和好。我们才能够明白，主，你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也在我们的过去的日子当中，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让我们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哪怕我们在困境当中，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来得胜。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来保守，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继续看哈。那我要复习一下，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天国啊，讲到天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天国在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施洗约翰来介绍主耶稣基督。他那时候他耶稣也这么说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天国的概念是快要来了，还没有来。好，那事实上，天国是什么时候来？神国的概念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了。可是神国的概念在旧约里面都是借着天使或是神亲自跟他所选定、拣选的先知所晓谕的。那新约以后，神自己变成一个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不再借着天使，也不再借着先知，乃是借着神自己来跟我们晓谕天国的事情。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是要来教导我们天国是什么哈。那这个概念其实旧约里面就有了。我们知道旧约是新约的影儿，律法是一个训诲诗，也就是旧约是指向新约，让我们看到来的这一位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天国近了，第一个事情要做的是悔改，要面对罪的问题，是神亲自道成肉身来告诉我们啊。第二个部分有讲到天国啊，耶稣在旷野受试探，他出来开始讲神的道的时候，是在被魔鬼试探之后，他胜过了试探哈。在马太福音第5章到第7章，我们都很熟，我们都知道这是八福，或是有人说他是登山宝训，对不对？他是耶稣Inauguration 的第一个 message 哈，他就是好像我们说美国总统啊，一开始出来当总统，第一篇讲到，这是耶稣第一篇讲的道，有人称他为天国的宪章。那我有机会，我以后我会陆陆续续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天国的概念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活在天国里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天国里面是什么的样子，我们必须要很清楚。那么在福里面，第一福跟第八福中间的6个福包起来啊， 第一福是讲到什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这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饥渴慕义的人，心里面老是觉得说我不够，我不够，我需要来到神面前，是这样一个概念啊。我跟你们讲个笑话，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参加一个营会，那么我们就查到这一段经文，我们分享嘛。那我想我在教会也很久了，我随便讲讲都对哈。我就说虚心的人有福，就是要很虚心的人，很虚心的人哈，就是不断要去尝试新事情、新事情的人哈。就被我们一个哥哥，忘了是哥哥还是姐姐哈，不是这个意思哈，意思是说你在神的面前，你永远有一颗渴慕他的心。永远觉得说我都不够。我们什么时候会觉得我们够？我们自满的时候。所以第一个讲到天国是谁的，是给谁的，是给虚心的人，饥渴慕义，有一颗随时都想要来到神面前来寻找神的话语，明白神话语的人。那么最后一幅是讲到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是只有信而已，我们能够为了神的缘故，为神的真道来受苦。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是一样。我说我们活在北美是一个大家寻梦的地方，可是我们来越久，发现这个国家离开神越来越远，基督徒碰到的困难越来越多，我们的小孩在学校里面，我们自己在公司里面，我们是不是在一种困境当中？我们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受逼迫的，可是我们现在查希伯来书，可能还不像第一世纪的时候这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所受的逼迫那么厉害。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读希伯来书，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基督徒怎么样看待我们的信仰。好，快一点了哈。还有天国不是只有说我信的人，不光是要信，还要信从。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不讲到信从吗？有没有记得这两个字？我们要信，我们要顺从。口里称主为父的，如果没有遵守神的话语的，进不了天国，你不是天国的一份子。希伯来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那个不能进入安息的是那些什么？没有信的人。所以我们常常想说，我们因信称义我就完了啊！我信了耶稣，受了洗啊，我做了决志啊，王牧师祝福了我啊，那我就可以了，我就可以保证我可以进入天堂啊，我就我行我素，我还是过着老我的生活，这是不是的？这样的人是没有信的啊！所以必须要遵行我父旨意的，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哈。另外讲的天国是要努力才能进去的。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第三章不是告诉我们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是要进入一个安息，要进入安息里面。当时的安息是迦南地。第四章讲到约书亚最后带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得到安息了吗？没有，是不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也没得到安息。没有进入安息的就是没有信的人啊。那进天国需要努力的啊，我们再慢慢有机会再来讲希伯来，跟希伯来书 连在一起看。还有天国在哪里？我们现在天国没有王啊，我们的王其实在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宝座右边。可是天国在哪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天国在哪里，在你我的中间，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活在天国里面，可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子，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天国是在你我中间，人看到我们就看到天国怎么样。另外在希伯来书我们慢慢会看到的12章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国是不会被震动的。这个国在第一世纪 跟现在是一样，神的话从来不会落空，是我们自己对于这些话我们遵从的程度怎么样，我们的回应如何，跟我们现在在看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样的，他们看见神的神迹了吗？比我们的还清楚，是吧？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过红海，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神给他们玛拿，他们没有方向，谁给神白天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带领他们。他们说没肉吃，神赐给他们烟唇，是吧？神从来没有让他们缺乏过，然而他们在稍微的困境里面，他们就埋怨神。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没有任何理由像在旷野的犹太人一样，因为我们今天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他亲自道成肉身来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天国是什么，而且都写在圣经里面。旷野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圣经？没有，神颁了一个律法给他们。所以我们要常常警惕哈。那我们来看下一个，就上次我们讲到第一个比喻哈，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天国的概念。马太福音13章里面讲到几个比喻啊，我把它总结先跟大家给一个 overview 一下。讲到一块好田，我这是用个正面的概念告诉我们每一位，就是鼓励我每一位，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一块好田，好不好？可是他有讲到什么是不好的田哈。我希望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每个都是一捆好的麦子啊，我们是一粒好种，是一团好的面酵。后面的解释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不就不去读了。还有我们是贝，我们是珍珠。最后我们希望我们是一篓从海里面捞出来，里面挑出来的好鱼，好不好？这是这几个比喻里面特别讲到。我们上次讲到一块好田，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撒种的比喻讲到一块好田，来撒种的是主自己。你如果可以的话，你把马太福音13章打开来看，你们可以慢慢看一面听我讲哈。你们没有看我知道你们不是在睡觉哈，你们在看圣经好不好哈。我常常这样，牧师在讲到我就赶快看，然后我前后再去找其他经文哈，那我就可以。好，撒种的是谁？是主耶稣，是主自己来撒种啊。那个种是指神的话，特别是指的天国之道啊。他在这边讲的天国的比喻，这种子是有生命的，可以长，可以生长，而且长得很快的。我们待会会讲到芥菜种的比喻的，表明天国是属于生命的啊。然后种子需要有田地才能生长，这个田地就是人的心，要长得好，顾名思义是要是一块好田啊，是一块好田。好，第一个比喻里面讲到有四种不同的田地。第一个是落在路旁的，基本上就没什么土了，所以这个神的话，天国之道像种子一样，根本没有办法活下来。有人听了就听不进去啊，就这个道连听都没听进去哈，别说他有没有稍微想一下。第二种是土浅石头地啊。我最近在学生团契里面，他们老最记得的就是这个哈，土浅石头地，土很浅，下面很多石头，什么一个概念？听了道以后，好像信了，不是我到教会来，弟兄姐妹对我好得不得了，某某弟兄非常对我很好，我刚来的时候宋平对我很好啊，因为他也姓郑啊，没有，宋平那个时候啊，那讲一下好了，我宋平的时候他来带我。我没有车子，他大家都忘了，可是这在我一辈子我都永远记得。我们坐在弟兄身上，你是一种鼓励，而且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或一个爱主的主内弟兄姐妹，我们来信主啊，他们对我太好了，我非信不可，像他信的主人，然后让他变这么好，对不对？ 就是我碰到一个难处，我就试着祷告，神听了我的祷告，我信了神。在这边讲说，有根吗？有，长了一点点，可是这个土不好，为什么？碰到困境以后就埋怨神，就有点像在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受了逼迫，我们就跌倒，我们就被环境把我 lock down 了，就把我们给整个拉下去了。我们不懂在基督里面得安息。当主耶稣基督来完成救恩以后，我们就知道，在像约翰福音说的，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什么？然后呢，枝子要藏在葡萄树里面，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基督，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顺从了他，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主宰以后，我们可以安息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圣灵也在掌管我们的心，是不是？环境不会影响我们。我们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当中学习到，他们就是眼睛看着困境，忘了以前神所给他们的恩。好，这是第二种，土浅石头地，他的信没有建立在基督的话语身上，他建立在某某弟兄对我很好，有一天他对我不好了，我就不信了。怎么这个人原来比我想象的糟糕这么多啊？所以你们绝对不要来看我啊！你们可以问问韵文就知道了哈。好，开玩笑哈。我们所以第三种就是。在荆棘里的，这荆棘是什么？指世界世俗的捆绑。我们信了主，我们很热心，后来失去工作，或是说我在公司里面，我越来越忙，越来越忙。我追求世上的钱财，被迷惑了，或是权力，或是男人逃不过的，都有可能。这些就是落在荆棘里面，长得出来了，越长越大，可是旁边荆棘很多，最后把它挤死了，挤到后来很重要，它就不会结果子，没有办法结果子。所以最终的好土是要能结果子，而且它结的果子有不同的，有些是可以结100倍，有些可以结60倍，可以结30倍的。这个让我想到耶稣在后面有一次讲到，他有讲到神基督要再来的时候的比喻，有10个童女的比喻，还有一个是管家的比喻啊。我以后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好，所以这个讲到一个好土，另外他讲到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比喻来，用比喻来讲这些天国的事情啊。那这上一次我们没有读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来，第九节，有耳可听的就当应当听。门徒亲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有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继续，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见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好，这里很快告诉我们说，神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是一个奥秘啊，是能够听得懂的人才能够听得懂。可是这边第十五节就是在这边最上面，他有解释听不懂的人是为什么。 他们的油蒙了心，这个油是什么意思？这个油是指属世的好东西。好，这个油是指一种祝福是在地上的。我们常常很多人他只看到地上的东西，他没有想到天上的东西，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明白，是因为人，人的缘故。然后在最后这句，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这是指旧约的人，他们渴慕神，可是他们没有，他们唯一只能借着先知，借着天使来晓谕他们，他们的先祖来晓谕他们。可是现在呢，当耶稣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谁？看到的是神，神亲自对他们说话，而且是一个肉体的样子跟他们说话。所以新约里面的时代，我们已经很明白，我们知道神是谁，比旧约的人知道的更多，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一本圣经在我们手上，所以很快做一个总结，这段是比较难去明白的，存心渴慕天国的人才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你还是要能够渴慕。我常常在，我现在在学生团期，我看到很多慕道友，他们来，他们是渴慕神，他们问了很多很好的问题，那我们就迫切祷告，求圣灵能够在他们身上动工。神拣选的，神必成就，所以存心渴慕天国，才天国人才能够知道天国的，明白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让无心的人知道是没有益处的，所以跟没有心的人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属灵属天的事都是奥秘，主的同在引导说话，只有信他的人借着圣灵才能够知道。耶稣在地上传了3年的福音，多少人跟随他，从头跟到尾，犹太人看过耶稣行多少神迹，最后信了没有？还是没有信，是吧？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只是他们自己，圣灵也就没有感动他们。另外，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已经重生得救的，我们都有生命的经历，我们借着我们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神是存在的，我们也能够明白天国的事。可是这个过程是一个长大成熟的过程，是一个长大成熟。所以越在真理上有基础有领受，就越发追求，而越追求就越明白，越多就有领受。我看到我在学生团里面看到这些年轻人，他们渴望神的话，我很感谢神。他们活动再多我不在乎，我只在乎他们对神的话有没有渴慕的心，明白神的话有没有在他们的生命当生活当生命当中活出来。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自己是一样。接下来是一个比喻，我们都知道是一捆麦子的比喻，我很快说过去，我们上一次有讲过，这讲到说我们神的话这个种子在这个田里面长出来之后是一个好的，是个麦子。麦子是什么？麦子是当时的主食，吃到身体里面让生命能够维系的。可是天国里面会有另外一种，当我们在还在成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败子在我们里面，败子看起来像麦子，甚至他们种田的人，他们有时候也分不清楚，长得非常像，可是败子是不好的。麦子有人磨成粉吃了以后肚子会痛的，是有毒的。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天国里面我们也会，我们的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些教导是不对的，或是有所谓的假先知或假师父等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警戒的心。那我们如何警戒呢？ 我们当然对神的话越明白越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查验什么是对跟错了。不是说照现说什么都在圣经里面，我们查验真理对还错都是在圣经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是牧师一直鼓励我们要好好有灵修生活，要好好查经，帮助我们可以查验，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好麦子，不被败子所影响啊。那这边也讲到说，最后成长的时候，神不动他的，等到将来审判的时候，天使会把白子抓出来把它烧掉，留的是好的。这是这里面的，这是这个比喻哈。好，那我很快就这个跳过去了。这耶稣后来再解释这个哈。好，我们来讲一粒芥菜种子哈。这是下一个比喻，很短。啊，他我来读哈，就两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啊，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啊，变成一棵树，天上的飞鸟来坐在它的枝上。是什么概念？这个芥菜不是我们所谓去国货啊买一个芥菜啊，芥蓝菜啊，不是那个芥菜。这个芥菜是什么？这个芥菜是芥末的那个芥菜，知道了哈？芥末我们怎么拿来怎么吃？芥末磨成粉，做成 mustard 就是芥末啊，你吃日本料理要沾的那个芥末。啊，这个在中东那个地方是很普遍的。啊，我让他看了一个图哈，你看那个芥末多小，放在手上一把的纸啊，那芥末的纸就那么小。芥末的纸就那么小哈，然后呢，它长出来就像中间那张照片，那个真的是在中东拍的，有一个阿拉伯人穿着阿拉伯服装这样，后面整片都是芥末长出来的，这边讲出来长出来像，本来是像菜的样子，长出来像一棵树，然后呢，长大以后会有飞鸟来栖在它的上面，就是会飞过来哈。那这什么意思？表示这个种子，它是有生命，而且生命力很强的，它可以从这么一个小种子长成一棵树。啊，那个中间那张照片是一棵树而已吗？可能是很多的芥菜种子在那边长出来的一片，有点像小树林一样的。我们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小芥菜种。那我们在天国里面就是神的教会，我们是长在一起的。长在一起了。我们长在一起的时候有飞鸟这边是在讲怎么撒旦有时候会来栖息，他会到我们当中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好的团契。有人说我信耶稣我就信神就好，我一个人啊，我也可以读书祷告灵修啊，我就在家就行了，我也得救。很困难。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彼此，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里面不是也讲到我们要互相怎么样，要互相劝解，有没有？那我们之前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之后讲到我们基督徒要过什么样生活的时候，告诉我们在主里面要互相接纳，彼此相爱，彼此担当，有没有？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没有办法单独，我们如果单独的话，一群鸟过来啊，想象成乌鸦好了哈，那我们大概很快就不行了哈，我们就被撒旦给抓走了。下面我放一个照片，最下面那个是一棵什么树？什么树？ 超越一点想象力。好，没有关系，想不出来。我知道了哈，它是一棵神木啊，神木。神木是什么概念？神木是什么概念？活了几千年的树，对不对？它活了很久，还活着。为什么还活着？它会活，它会长在一个旷野当中，只有它一棵树吗？不会的，它是在树林里面，其他的树保护它。我们的主里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落单，我们不能落单。所以这个一粒芥菜种的比喻其实有两面的意思，一个是神所赐的生命，虽然刚开始很小，我们的信心很小，可是可以长得很大，我们必须长在一起。跟我说，赵轩弟兄，哎，我不喜欢，那我不喜欢，我们不喜欢教会某一个人啊，或是跟牧师讲说，我不喜欢赵轩弟兄啊，讨厌他，我要换教会。千万不要，除非我们传的道是违背了圣经。你说我要离开，我是 all for it， 我是赞成。如果我们讲的是神的道，只是某一个人做事情方式不一样，我们要彼此接纳，不是绝对的真理。所以如果我一直在教会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比较危险啊！你应该要像这些芥菜树大家在一起，将来你有可能变成神木啊。没有，只是我只举这个例子给大家听哈。好，这个是一个芥菜种的比喻哈，讲告诉我们说，这个生命，神所赐的生命是会长得很快的，可是会有撒旦来攻击我们。我们必须有好的团契，我们要对神的话有一个很清楚的根基在我们当中。下一个讲到一团好面团，这个面笑，我读一下好了。这三节，他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笑，有富人拿来面笑还面教啊？有富人拿来藏在三兜面里面，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里讲到一点点有关面教的事情，跟一粒芥菜种概念很像。我们知道，如果你做面的人，你做馒头的人，你会有一个很小的酵母，有些人把酵母就放着，对不对？你要做，然后下一次我要发面的时候，我就把酵母拿一小块，然后跟面细面和和和，它就发了。这个酵母，这个面酵，好的话发得很快，发出来是好面，跟芥菜种的概念是一样。但是旧约里面也讲到，教或是笑是罪，罪也很厉害啊。这里提醒我们两个。如果我们这个酵母是源于神，是跟着神的话、神的教导，我们生命可以成长得很快，而且是长出一个很好的生命来。可是呢，如果你现在罪里面，你有可能被罪的影响得很大哈。所以这是一个提醒啊。这个面教的比喻是指，它的生命力，它的变化很大啊，它会变化的啊。芥菜种是一颗种子，它可以变成一棵树。所以这个比喻其实有两个正反的提醒啊。正面是鼓励我们说，我们应该紧紧抓住神，神可以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能够被他使用，能够成为他好的见证。另外一个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让像罪的教进到我们的生命来，它有可能最后影响我们很大。我们在读希伯来书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很多 离神的，就是在当时犹太背景的这些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其实不是的，他们后来背离神就是因为罪的缘故，还有他们不认识基督是谁。好，我们接下来再看，很快后面几个比喻就比较容易一点，这是倒数第二个比喻，他讲到宝贝和珍珠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所以天国是宝贝，天国是宝贝，是藏在地里的，所以它是一种奥秘，要找到，要找的，要认真去找才找得到。所以为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我心里空虚，我要去找，我要去找这个属天的福分啊！所以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它，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所有一切。买这块地，好，我就先停在这里。这句话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哈。天国是宝贝，这耶稣说的，天国是个宝贝，是隐藏起来了。有一个人遇见了，就把藏起来的人是谁？是神，是神，是神啊！我解释给你们听哈，是神，是主自己，他。喜悦把天国给我们，它是一个宝贝，它藏在地里面，他就把它藏起来了。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懂，所以他才用比喻来讲。刚刚我跟大家讲的比喻是什么？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什么意思？去买这块地，他要把这个天国这个宝贝给赎回来。他用什么去赎？他变卖一切，他把自己都献上，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这不是我，这个比喻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这样。主耶稣自己顺服父神的救恩计划，他把所有他有的他都献上，为了就是这块地，为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为了就是你跟我，他把所有都给了，为了就是要把这个宝贝藏起来，然后呢把它买回来。他已经付了这个赎价了，他已经把赎价付完了，他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他的救恩了。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很多人把这段经文的回应认为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要所有都不要，我们宁可去要这个宝贝，这是我们的回应是对的啊。可是这边的比喻是在讲主耶稣神自己所做成就的事情。我们45节继续看就更清楚，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天国是44节说天国是宝贝，45节天国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就是天国就像珍珠一样的宝贝宝贵，可是有个买卖的人去找，这买卖人是谁？是神自己，接着主耶稣基督他来找我们，他遇见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怎么样把自己献上，为了救你，为了救你，为了救你，为了救我。我们就是那颗珠子。珠子，珍珠怎么长出来的？珍珠是在蚌壳里面，因为有不好的东西进到它们里面去，是不是？常年因为它分泌一些东西从里面出来的，把这些原来杂质、这些石头、沙慢慢慢慢包起来，最后变成一颗很漂亮的什么珍珠。我们姐妹大家都很喜欢珍珠，可是这个过程里面是辛苦的。它为什么会从一个杂质坠在里面？可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包裹便，让我们生命也一天天成长，到有一天变成一颗 珍珠，懂了没有？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这颗珍珠，所以我们要很，这边讲的其实就是神为我们摆上的，我们的回应其实有人说啊，这个就是也是我们要对神的回应，也是对的啊，也是对的。我们为了天国的荣耀，我们可以放下所有，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吗？我常常想说，神啊，不要找我哈，我不希望变成约伯哈，我很怕哈。可是约伯是一位神所很喜悦的哈。我这边是把有一个我们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时间够哈，我们就看这个故事哈，我就不读了。有一个年轻的官来找耶稣，你们记得吗？对不对？这个年轻的官他来问耶稣说，他还很诚恳的，他用跑来的，表示他怎么样？他是迫不及待的，有没有？我们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把细节看出来。他跑来啊，他是迫不及待的哈、啊，不是姐姐每次来看我就是要走很远，走很久才走来哈、啊，开玩笑。OK， 好，他跑来了，而且他跪在耶稣的面前，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耶稣他问说：“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啊，那其实耶稣也没跟他承认说他是良善的夫子，为什么？因为最后这个福分，这个年轻人没有，真的没有达到。耶稣还是知道他，他说什么？诫命你晓得，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那他跟耶稣讲，他说这些我都做到了，这就是旧约的律法嘛，不是吗？啊，可是耶稣看着他。耶稣爱不爱他？爱他啊，很重要的啊。耶稣说我，他这边讲耶稣爱他，可是他跟这个少年官说，你还缺少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可以积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后来这个年轻人就悠悠愁愁的走了。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珍珠的比喻跟那个藏在地里宝贝的比喻，也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对神的回应就是神在这边对这个少年官所要求。他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变卖家产什么，他这边所教导我们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神永远是居首位的，神永远居首位的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生命的优先顺序，神永远是第一位。他也告诉我们说，一个富人如果神要把他的财富拿走和生命拿走，神是有这个主权，我们能不能顺服？好，最后一个比喻是一篓好鱼，47到50节，我们很快要读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天国又好像三不好的丢弃，世界的末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把二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好，谢谢。这三节里面告诉我们说，天国又好像撒网啊，我上次跟大家分享，就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看这个天国的比喻，耶稣用了两种比喻，一种是农人懂的，种田撒种种麦子，另外一种就是撒种的比喻，一个是撒种，一个是撒网，一个捕鱼的比喻啊。当时的社会无非就是农人啊，渔夫还有就是很多是石匠啊，木匠、石匠等等的。这讲到说，天国就像撒网在海里，笼聚各种水族。当这个篓子从水里面拉上来的时候，这网从水里面拉上来的时候，器具里面有好跟不好的鱼。然后天使神的仆役会把好的鱼挑出来，把不好的就丢掉了。 提醒我们最后有审判，只有神喜悦的留得下来，神不要的他要把他丢弃，义人会从恶人当中被分出来，我们有多少把握？那我想最后我把它跟做一个很快的结论哈 ，OK， 后面还有51节哈，我们刚读的，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五个比喻，讲到甜的比喻，你希望你是那个结果子的甜，你不会是一开始就是这个好甜，你有可能一开始是土浅石头地，可是你要去经营，你要去努力，因为天国是努力才能够进去的，你要把你这块田整好，如果前土下面有石头，你要把它翻开来，你要把石头挑出来，谁有这样能力帮助你，只有靠神，遵守神的话，按照真理去做，你就可以慢慢成为好土，你也不会，你会慢慢就像保罗一样说，我看万事为粪土，世界的东西稍纵即逝，总有一天都要过去，可是我们所要的是那个永远的盼望，是在主里永远的安息，所以一块好田，我们是一捆好麦，我们不被败子影响，我们能够等到最后，当败子被从麦子分出来的时候，我们是在麦子这一捆里面。还有，我们是一粒好种子，我们是一坨好面团，我们都是神眼中的宝贝，是神眼中的珍珠，神用重价，用他自己的爱子把我们赎回了，我们怎么样回报？我们也能够放下所有来跟随他。最后到审判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楼里面的好鱼，好不好？我们彼此鼓励。我把它跟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三章，我做一个很快的连接，我把整段都接下来，我想刚查过我就不读了，好不好？它里面讲的是什么？如果你记得我们礼拜五查，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第四章讲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第三章无非就是把基督跟摩西做个比较，对不对？讲到摩西，神耶稣是个使者，神所派来的，可是不一样的身份是他是神的儿子，摩西是神所招的管家，是不是？啊，没关系，你们看不到没关系哈。对不起，那个边阿姨，我自己也不太看得清楚，我只是把它贴出来。可是我想你们礼拜五都读过，对不对？你们礼拜五都读过，我今天早上才把它放上去的。我想跟他跟希伯来书能够有一点给大家有一点观念，其实都有的哈。圣经前后都是呼应的，是吧？我们讲，因为还有点，我在五分钟把它就结总结了。我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概念，就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罪，我们得神的拯救，这是要进入永远的安息里面。在当时犹太人以色列人的概念，进入永远的安息，进入安息是进入哪里？进入迦南地嘛，是不是？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离开了罪恶当中，他们出来了。我们信耶稣也是，我们信了以后，我们就在旷野里面晃晃晃晃，环境会让我们动摇。就像刚刚举的比喻，土里面有第二种，土浅石头地的，你可能就在旷野里面晃晃晃，环境会影响你。可是在希伯来书再次的提醒我们说，环境在新约的时代，基督已经活在我们里面了，我们不应该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状况，是不是？更何况我们今天有神的话，就在你的手边，在你的脑子里面， 所以我们时时都可以回到安息当中。这里面第三章讲到我们今日，这是在诗篇里面讲的，大卫写的，今日意思指当下的意思，我们当下可以得到安息的。可是旷野的以色列人后来有没有得到安息？没有，因为他们虽然经历那么多神的恩典，他们没有顺从。他讲以色列整个族群啊，里面有一些渔民，有少数人是有得救的哈。就圣这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只讲了以色列在当时，他们以色列族群并没有进入安息里面。他们约书亚、加勒带他们进入迦南之后，有没有得到安息？第四章也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得到安息的，他们没有得到安息的。为什么？没有全然信靠神吗？不信从。所以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啊，我把它给读了黄色，我读给你们听哈。我从十七节，他说：“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所以这些人看过神的神迹，也所谓的信过信神，可是不是真正的信，他们并没有信从，他们没有把所有的主权交给神。第十八节，又向谁起誓呢？他们以前向神起过誓的，最后神也没有让他们进入所谓的安息里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不信从的人，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什么？他们根本没有信。就像耶稣在地上传福音三年，多少人看过他行神迹，还甚至问耶稣要行神迹的事情。希腊人求智慧，犹太人求什么？求神迹嘛，对不对？他们求了神，耶稣也做了，可是耶稣也告诉他们说，我神迹只是要显出我有神的能力全能，可是不是你相信的根据。你相信的是要从去面对你罪的问题。今天我们也是，我们病痛，我们求神医治我们，神医治我。那下一次病痛，如果神没有医治你呢？不是说神不做医治，神做医治的。我们在当中，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这样很好的见证，神做美好的工，也将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成为他的见证，而且被他使用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感谢神。可是环境会影响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安息吗？不会的，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他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就是回到他的里面就行。环境还是一样，可是我们可以在他里面得到安息。在这个还有罪的权势的世界里面，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有时候会焦虑，可是最终我们知道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最后还有一个最后永远的安息是神所应许的。等到新天新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罪，也没有痛苦了。所以够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在看希伯来书是一直在鼓励我们，在劝勉我们，告诉我们说不要落到当时第一世纪这些犹太背景基督徒的光景一样，还是活真真的一些话语对我们可以有很多帮助的，好不好？我讲了很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有个概念。我下一次还是会继续讲天国，我在想我是不是要把天国的宪章讲一遍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五到七章，其实耶稣讲的无非是讲律法，可是他讲得更清楚，所以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可是在那三章里面，耶稣把十诫讲得非常非常的完整，甚至讲到八福， 啊，有人说这是天国的宪章，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我怎么活？按照我们的天国的宪章来活。我希望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最后，如果有机会，我会跟大家分享那两个比喻，那两个例子哈，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管家的比喻。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跟天国有关系，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样的一个比喻，还有这个奥秘，让我们来明白天国是什么。我们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我们知道主你是那位全能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来虚心向你求告，我们来渴慕你话语的时候，你必借着圣灵来启发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是谁，成为我们的帮助，在未来的生命年日当中能够成为你天国的好子民。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